弟兄姐妹朋友们下午好，我们今天接着 上次讲的一个故事，因为讲神迹。对，我们说如果一个我们一个朋友一个弟兄姐妹如果经历到神在我们生活生命中一个特别的作为，我们应该很开心，我们应该有好像很有坚定的信仰，是不是这样呢？此时我们说人生有不如意事十之七八九，这是人生的常态。我们说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下面我讲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基督徒女孩名叫布朗，这是一个美国的故事。她呢天生就是白癜风病，就全身都是白斑点。美国小朋友比较喜欢到外面玩，一玩有时就暴露出来了，那小孩们都是很不客气的，就有点嘲笑说这是一个花姑娘，就是美国人说你身上就花很花落落的。这个小朋友从小就在这种环境受伤成长，他就常常受到小朋友们的伤害，他很难过，因为是基督教家庭，他常常问他妈妈，上帝为什么这样待我呢？我为什么是这样的人呢？大概的到了十来岁的时候，有一次发生了一件事，他妈妈一天提了一袋水果回来，打开要削一个水果给他吃，这个水果看起来很不好看，斑斑点点，是一个苹果。他说这个水果能吃吗？他妈妈说你吃着瞧一瞧。他妈妈削好他就吃，吃起来很脆甜。吃过以后他妈妈跟他说，这个苹果是在一个高山上产的，因为经常他那里高山夜里比较寒，有时有冻，霜冻，苹果就是经受了霜冻，所以身上就很不好看，热胀冷缩比较那个厉害，但是身上，但是这个水果呢就产生了一种特别甜的味道。最后他妈妈跟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其实缺陷并不一定是坏事，就是这个水果看起来很有缺陷，可是这个水果有丰富的内涵。这个小女孩她就妈妈的意思说，你可能你应该有缺陷，就是身上都是斑斑点点。这个从自己从以前的角度看是坏事，其实这中间也没有很好的一面呢。但小女孩听了这个事，后来她对人生不一样的想法，后来她该玩就玩，她不知道以前经常穿的都很包装的很紧，自此以后呢她该怎么穿就怎么穿，斑斑点点就露出了，别人讲她也笑一笑，而且经常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慈善活动，哎，大家对他越来越尊重，说哎，你长得不一样蛮好看的，你要去参加某那个时装比赛很好的。这个小女孩我们她蛮大胆，她真的是参加了，最后进入了前四名，成了一个小名人。就是说我们人生常常有很多的难处，我们从常人的角度来说，当然是当事人我们也要体谅，他确实蛮难的，有甚至我们说有很心酸的经历，这就是人生有问题。当然问题我们说上帝可以用神迹的方式来解决，就像我们上次讲的在约拿的婚宴一样，但是我们坦率的说，在我们的人生的经历之中，其实神迹是非常少的，神迹非常少，在我们基督徒的经历中是一样。难道上帝把很多的问题摆在我们的身，摆在我们的眼前，摆在我们的生活生命之中，是来让我们好看的吗？来羞辱我们吗？其实绝不是，其实上帝就要借助这些问题来向我们说话，来说这些问题你如果相信这是神所安排的，你愿意去接受， 你不仅仅你的心态不一样，你最后发现这些东西你是可以承受得起的，而且可能给你带来不一样更精彩的人生，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小女孩布朗一样。这是很多的问题，神一定知道，就像我们叫亚当夏娃堕落，神一定知道。神不仅允许这件事，神要借助这件事来介入这个问题，来显明他的能力，他的祝福。所以问题是神借助这个问题来向和我们相遇，来改变我们生命一个很重要的层面。所以我们今天就想换另一个话题，神常常没有用外在，他用他的手来改变我们的问题，但是他愿意借助问题和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经历到问题其实是神祝福的一个很重要的管道，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尤其我们今天就讲撒种的比喻，其实我们刚才简单读的撒种的比喻，我想从一个角度来说很简单，就是一个人听到了神的话语，人听到了神的话语有四种反应，有的人根本就不理，有的人当时能接受了，但是过段时间一碰到问题就离开神的话，但是很多的人呢，他接受神的话，可是呢，他没有按照神的话来做，没有很好的生命见证。也有一种人愿意听神的话，有美好的见证。讲起来其实很简单，其实我们如果要解释读这段话，其实蛮，其实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还是蛮特殊的，因为这个撒种的比喻在福音书前三本福音书都有记载，而且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一个大串故事的中间。我们先介绍撒种的比喻这个故事它的背景。撒种的比喻发生在耶稣很忙碌的一天，那天耶稣呢，首先在一个房子里，在讲道的过程中发生一个事，有一个人来了。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二章就清楚，有一个又瞎又聋哑又被鬼附的人找耶稣医治，耶稣把他医治了，这个神迹大吧，就那天发生一个很大的神迹，很轰动，可想人山人海，以致耶稣妈妈和他的兄弟来找他都进不到房间去。这是这个故事发生的上午一个背景。你说一个神迹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作为我们在座的觉得一个大神迹，我们不是说让上帝站下来让我们看一看吗？大天他们就看到一个大神迹，看了以后怎么样呢？其实那时候发生了很大的争论，有一部众人那些一般的群众说，哇，太厉害了，这个人确实是大卫的子孙。你知道大卫的子孙是什么吗？你读马太福音就知道，如果真正翻译，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等等。大卫的子孙就是属撒母耳记上七章的，神允许大卫有个子孙永远坐着为王，也就是弥赛亚基督的意思，以色列永远的君王的意思。哇，这个就是我们以色列人所等待的伟大君王来了，降临了。很多的群众这么说，但是有几个的法利赛人他们说，不是，这个人就赶鬼，他说是靠鬼王赶鬼的，就像我们农村的巫婆一样，靠鬼赶鬼。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法利赛人长期观察耶稣，说耶稣老在安息日，就是星期六来做工。他说按照以色列人的旧约的教导，周六是安息日，不能做工。说他如果是一个真正神派遣来的人，他应该遵照以色列的规条。所以他们就是不相信这个，完全越是神迹他越怀疑，越这是魔鬼的工作。其实据新约也说，魔鬼在末期也有各种各样大异能、大神奇的事来吸引人。当然，我们怎么判断一个神迹出于神的还是出于恶者的？当时就发生了极大的争议。所以我们说，神迹可能容易带人信主，但也容易引起争议。耶稣在这里说了句话， 他说呢，我若是靠着神的灵赶鬼，就代表神的国来临了，也就是说我是君王，我自然行使了这个权柄把鬼赶走，我是代表神的国，我是神的国的君王。但是耶稣在这里他也有一个很深的地方，他也注意到一个这个现象，所以他在后来他就专门讲撒种的比喻，目的就是说呢，我们对同样发生的一件事，像耶稣当时是伟大的君王，我们说他讲的话带着权柄，他做的事带着能力，我们说他一讲我们就信吗？耶稣到这里来讲道我们一定就感动就信吗？就信不到，哇，你真的主基督讲道不一样吗？我们没有很好读圣经，如果我们真正的读圣经进入那个状态，你就知道耶稣基督真来了，可能我们仍然会争论为什么。耶稣在这里就管着同样一件事，同样在一个教会成长的不同的人是有很大不同的反应的，这跟耶稣基督自身相关，跟他的话语有关，但也跟我们在座诸位跟各个人的心态领受有关。所以耶稣后面讲了指那些人的纷争，他说了，他说一个人从他的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就是一个人他的生命不仅仅在于对别人，在于所讲的话所讲的道，也在于一个人生命对他的反应。他心里是好土壤，他心里是柔和的，他听那个话对他就有帮助，他心里没有预备，那个话对他没有什么用处，甚至我们说成了反作用，就像法利赛人一样。那我们说怎么样，我们说神说的话是真的呢？我们怎么认为他是一个好的神的仆人所讲的话，还是一个坏的仆人讲的话呢？怎么看待呢？怎么看待一个神迹？这个神迹，这个到底是神迹还是撒旦魔鬼的作为呢？其实在这个时代啊，我们真的要学习多思考这些方面，怎么看我们所讲的所谓神的话语，怎么看一些事情。那耶稣后来就告诉他们，他说要明白神的话的一个呢，你要常到神面前去，多问神，多求问神，这段话到底什么意思，求神来讲解来开启，你才能有所明白。因为圣经的话语，我们讲实在话，是记载在文字中，讲某种程度上它是死的，你必须要有圣灵，圣经的话是圣灵某事，你必须求圣灵来启示。对当时的人而言，他必须要说讲的撒种的比喻意思，我们听了觉得很容易懂，其实也有些我们后面讲，其实你真正用到生活还不容易懂，我到底是哪种人怎么看，我们后面讲其实这个事情 你后面揣摩，你就觉得这个话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懂。他这里提出说这些话你必须要跟随耶稣才能明白，所以耶稣的门徒听那些话，我们听觉得很容易懂啊，但是耶稣的门徒当时听不是觉得很懂，但是耶稣说了这些话，这神国的奥秘这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用撒种的比喻，后来特别来解释，后来特别解释，就是我们想了解神的话语，我们要多求，多到神面前求靠他，求他来告诉我们他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耶稣说呢，他说我的话此时你人呢、啊，你作为人的眼界是有限的，其实不明白，有疑惑，有争论，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我们听了神的话，你若愿意去遵循，你就知道这个话是出于我还是出于恶者的。所以神的话语我们说从两个方面才能明白，对，一个就是说呢，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直接来光照我们，启示我们，另一个我们好，我们试着去做，当我们越做神，越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哎，渐渐神的话语原来出类旁通的，神这句话在这里用撒种的比喻，在那里其实我们要用另一个经文来解这段话，我后面我就用葡萄树的比喻来解，为什么要这样解，大家今天好回去体会一下，为什么要这么解。总之耶稣在讲这段话的时候，他就是说我们面对神的话语， 我们应该采取一样什么样的态度来理解，来遵循，以致让我们生命真的得出造就，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下面我们一讲，很从字面上解，就是耶稣讲这个事，讲这个事是用那个撒种的比喻，有四类人的时候，我们前面我们把他的耶稣所讲的比喻和后面他耶稣的解释，我们放在一起，大家看起来好像很容易懂，我们看着是不是很容易懂啊？先我们看第一种人，听到神的话语，他们拒绝。这里说，就耶稣讲比喻，你们听啊！而且耶稣在我这里，我有个题外话啊，耶稣在讲道过程中讲你们听啊是很少的，在四章三节还是到后面，大概在十九节也说到你们听啊，讲撒种的比喻，耶稣在一前一后都说你们要听我讲这个撒种的比喻。听在希伯来文就是 Sero， 这就是什么？就像我们新约叫大诫命，就是我要讲一个重要的话，你们要认真的听。因为古代人是不写在文字上，主要是口头交流的，就是我今天要讲一个很重要的话，你们好好听。说撒种的比喻是一个很重要的话，而且耶稣后面说你们这懂了这个比喻，我讲的其他比喻就懂，也就是说你听懂了我撒种的比喻，你们就知道怎么来做门徒。所以我们今天讲这段话很重要，就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才是门徒呢？在撒种的比喻就有个解释。在我们看对神的话四种不同的反应，先我们看第一种，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的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当然根据其他圣经解，撒种的当时来说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撒种的，当然我们今天传福音也是撒种的，撒种的就撒神的话，就是耶稣基督当时来传神的话，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就耶稣基督当时说的。撒的时候撒在路旁，就原文很清楚，撒在路上，因为以色列它是那个沙漠地带，就撒在了一个石子路上。那石子路上我们说道就像种子一样在路面，没有米，没有土壤掩盖，飞鸟撒在路上，一马飞鸟来了，后面说这个飞鸟就是撒旦，他撒的不接受，飞鸟立马就把这个种子夺走了。那你说第一种人，我们经常说人拒绝接受神，是神没有做工，人有没有责任？有魔鬼在这方面抢夺灵魂，这边讲那边好像听的没有。此时他这里讲话，你我们有个顺序啊，人听得到，人有没有先接受到道，这块道有没有撒到他的心中，他来听了，首先是他拒绝，没有装在他那个心里面，以致魔鬼抢夺。所以我们说这里面他心没有预备好，他也有他的问题，他也有他的问题，他的心是个石头的心，神的话没有任何没有机会进入他的心门。当然我们说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可能是这样子，那这种人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后面再解说。这第一种人。第二种人呢，就是他是像有前途的石头地，是一块地了，不是路了，不是石头路，但是下面是石头，土不深，发苗最快，也很容易长，听了神的话立马就信了，日头出来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这种人一听立马就信了，信了以后后来遭受了一些状况，他这里讲了阳光照射，就是遭受一些迫害或者遭受一些引诱，他们就对神的话就没有兴趣，不来聚会了。此时的表面上呢是有土，实际上呢下面是大石头。这种人多不多呢？其实蛮多的啊，我在教会经历，不管在中国在美国，发现有不少这种人，一来教会哇很欢喜快乐，哎呀这边人好有爱心哦，讲信仰啊，人有罪，我们大陆的背景的人对罪还是蛮能接受的，有罪有状况我们要做好人都很好，而且教会乐于做人，很愿意来聚会， 我在国内很多有些党政官员都到美国交流的，我们下很多教授都到美国交流，哎，很信，甚至绝志了，他们接受了。但是回中国，他们就立马不来聚会了。对，对，但这种人还不多，所以这种人很奇怪啊，他很容易动心。你说什么好，他就说好。但是呢，真的碰到事到临头了，他还是按照自己的老办法，我的地盘我做主，不管所有的东西他都不管了。这个我们说呢，人是好人啊，看起来人都觉得是好人。你一讲他容易动心，我们喜欢带人来教会，他们也愿意来。但是情势一变，立马就不去教会了。甚至有的人，我发现还有些人啊，特别一些大学生，哦，他们信主的是很热情，甚至是主要的带领人同工，但后来在工作中有些难处。啊，从此就离开教会，再也不见了。我们都很难想象。我们常常在思考，这种人为什么这样子？他真的听众神的道了吗？他还是按照人的感情来做事，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地方呢，开心呢，他能发挥他的活动能力的地方呢？我们要反省。当然，我想最主要是讲第三种人比较多。这里说，有撒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还有那撒在荆棘里，就是人听得到。他这里解释，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这种人还蛮奇怪的啊，哎，就是说他好像跟石头记不一样，好像他长了苗。还有点基督徒的样式，可能受了洗，信了主，受了洗，觉得我们是罪人，要好好信主，长了可能又来聚会，甚至还会祷告，在教会可能还长期待着，不知道是不是指我们。我们自己持着这段话要好好想一想，他也没有离开教会啊。因为他没讲到阳光照射，就是说我们说如果在荆棘里，我有时候观察在那个荆棘里面，其实长着青草，其实能长一个季度，还是常常长，常年长都有的。你说他好像他心里好像有神的道，但是另一方面说他好像他的生活习惯是干嘛呢？他老是悠来悠去的，哎呀，我有这个，我该怎么，我的孩子怎么办？我养老怎么办？我的工作怎么办？很多的问题，而且呢，一天到晚说有很多的钱财要挣，要挣钱防老，很忙，忙得不得了。而且呢，有各种各样的应酬，要开 party， 很忙。对，你说这种人又很忙，但是他也常来聚会。有时要读经祷告，你说他是不是基督徒呢？也读经祷告，也常来聚会，跟我们基督徒也不太能容易区别，不太容易区别啊。而且他有时不能来，他还有理由，我很忙，我很多的事情要做。他没有有意拒绝，你看他心还蛮更柔软了。他没有拒绝教会，也没有拒绝寻求神，也愿意在神里长进。只是说呢，他所忙碌的都是世间的事比较多。他心在哪里呢？你说他心在哪里？其实我们所讲每个人，我们想不管是很爱主的，还是不爱主的，甚至不信主的人。我想大多数人都有他的难处，我想差别并不是太大，但有的人他不来教会总能找到很好的理由，我听了都很感动，我说你不能来就算了吧。我们怎么看待这种人呢？不知道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我们说这种人看起来没有大石头，他也没有拒绝神的话语，但是他，你说他很好领受神的话了吗？他也没有，他倒是忙世界的事。 神的话好像跟他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神的话没有滋润他的心，因为神的话没有让他去生命有所改变，让他来把世间的事相对看淡一点，更有能力化解一点，而且更有恩典去做一点神的工，代谢人信主，自己生命上有很大的调整，以致他不长荆棘，长一些把这些荆棘砍了，长一些苗子，说明他没有修理自己的心。这种人是没有修心的啊，我们说修心，他没有修心，他仍然跟世上的人生活差不多。当然，作为我们私下里说，我们不敢说他不是好的基督徒，我们也不敢说他不得救。但是我们如果很诚实的查考圣经，他这个草在荆棘里面，其实讲实话就是在荆棘丛里面，也没结果子。如果从约翰福音说，如果一个树不结果子，哪里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说，把它咔嚓剪了扔了，火烧了算了，没用。从希伯来书说，这块只长荆棘和荆棘的地方，这个地方要被火烧的。所以我不能说我们在座哪位像这种类型的人，我后面说我自己也曾经是这样的人。但是我们要耶稣在这里提醒，作为一个门徒蒙神喜悦的人，我们首先要反省的不是神有没有帮助我们，我们说神的手从来没有缩短，神的恩典从来没有收手。为什么我们经历恩典那么少？耶稣在这里提醒说，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可能我们，我想我们是第三种人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在某些方面像这种人。耶稣提醒像我们这种类型人，他最后他有个提醒，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五节，在哥林多后书结束，他保罗因着当时哥林多教会的混乱状况，他说了一句话，劝勉的话。当然在这个场合，我们说神这么说的不是主弟兄劝勉啊，我没有任何的强责意思，我们就诚实的解这段话语，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语。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五节，如果能看清楚我们几多，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的心吗？心里吗？我们对神真的有信心吗？我们有没有自己测试一下，我们对神的信心到什么程度，对神的话语相信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今天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回去自己去测试一下。当然测试我们要给大家解决办法，如果我们是这种人，能不能变成第四种人呢？我们首先看一个好的门徒，好的神的儿女是怎么样子。圣经说，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60倍、100倍的。那撒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有100倍。这段话很简单，就是一个好的门徒，最别人最能看到的，他有果实。当然，果实是别人看到，比如常常服侍教会，生命有些改变，更能有爱。更过圣洁的生活，也能带人信主。当然这里最强调是他这种人他有三个，其实从一方面是果子，另一方面他的行为上也有一些表现，其他行为上表现。他听到，他首先如果你要读原文，他就说了他持续的听到，这是用一般现在时，就是人他听到，他不断的去听神的话语，这种人喜欢听神的话语，持续的听，又领受了，听了神的话语又是接受了，把神的话常装在心里，昼夜默想，成为他生命中的粮食，使他的心意更新能够变化，所以他能领受，以致最终他才结实。所以在这里讲呢，人结果实并不难，关键他凭什么结果实，他要有营养，得养分。得养分说了，一个好的门徒他能有好生命见证，在于他持续听神的话语。 而且他的生命愿意被神的话主管来掌导，改变生命。所以我们说，假如说第四种人跟前三种人有区别，有一个最不一样的地方，前三种人把神的话要么是拒绝，要么是装模作样的接受，要么呢似乎是接受了，看别人看他绝对是还蛮可以的基督徒，常来聚会嘛，但是他的生命实质呢还是按照老办法老方式，他的生命之中讲实话还是不树根缠累，还是个不是大石头。我们说第一种人绝对是怪是整块大石路，神的道都扔都扔不进去。第二种人呢，好像大石路裂开了，上面有些土了，好像能够暂时了，好像对神的话有一点点反应。第三种呢，不但有浮土，而且石头裂开了，种子好像撒进去了，长出来了，有苗子了，有基督徒的样式了，我们看了都蛮喜欢，我们人真兴旺。但是他们的从他们的行为角度来，他们都是我的地盘我做主，用人的办法想人的事，一定要我要硬挺着硬做，甚至他信主了，他要问题碰到难处，他一定要用人的办法来解决。第四种人是他是什么样的呢？他领受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把他心中大石头一个一个碎裂，以致成为一种土壤，以致这个土壤中苗子长得健壮，结很多很多的果子。它是一个好土，这个土里我们说可能有沙子，可能一些小石头，可能土有点贫瘠，但是因为这个土长期被神的话浸润，就有所不一样了。这里我们就说，为什么我们说人听了神的话有不同的反应，这跟我们生命对神的反应有关系。人在这方面可以有所反省自己的，我们要照照镜子，我到底是哪一种人。当然我们说最根本的是，当我们知道是哪种人以后，不管是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后面几说我会讲到，每一个基督徒此时都是四类人，他是逐渐逐渐有个过渡转折的。我们要成为一个蒙神喜悦的第四种基督徒，能结多结果子的基督徒，首先根本的一条，他要连，就是我们刚才华明弟兄祷告的很，我们要连结于主，多结果子。这段话语我们应该蛮比较熟悉的，我们就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四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多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不是这样。这里其实说了三点，他这里很奇怪啊，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就是讲我们门徒我们信徒的话，就是说第一点就十五章二节，凡结果子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定被神不断的修理，他知道自己的生命状况，神在一咔嚓咔嚓把他的生命在不断的修理他，神让他不断经历到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难处。修理就是我们碰到有病根，这个树葡萄树上有病枝，有枯枝，有长得很繁茂但是不结果子的枝，就像我们热心参加 party 一样，其实没有什么作用的。神都要把我们一个一个通过很多奇妙的办法把我们修理掉，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肯定要被神修理。所以我们生命经历有困苦难处，告诉你这是上帝的试验。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来说，就是上帝的试验。如果我们先站在魔鬼那里，那就是试探。这是在讲，就是真儿女一定要被神管教修理的。希伯来书也提，十二章也提到。第二个，他讲了一句话，我们很有安慰了。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道已经干净了， 一个人真正相信神的话语，相信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赦免我们的人，我们就是干净的人，就是神所喜悦的人，就是得救的人。在这里我提醒 我也安慰大家一下，如果我们生命可能像第三种人有点似像非像基督徒了，如果你真相信耶稣的救恩，基督说你们是干净的。所以神很奇怪，很平衡啊，一方面说你们要悔改要改变，另一方面呢，你如果真信上帝了，神立马就帮助你，你就是他的孩子，神很怜悯我们。但第三点说，我们要常在，就十五章四节，我们要常在葡萄树上，常连接葡萄树上才持续结果。我们上次上面讲到好信徒就是常在葡萄树上，现在我们重点讲为什么说一个被神所看重的基督徒，神的儿女，神一定要修理我们。下面我们先看一段旧约经文，这里我看看，这里没有，我读给大家听一听。就是在以色列中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一棵树成长最后要把这个树的果子要献给祭祀，就是一棵树长果子第一步要送给牧师来吃，以色列人就献给送给上帝送给祭祀来吃。但是这个树的果子一般是怎么样呢？一般第四年才吃的，前三年是不吃的。我读一段叫利未记，就有关怎么吃树上的果子的一贯旧约的规定。在利未记十九章二十三节说，你们到了迦南地，栽种各样结果子的树木，就要以所结的果子如未受割礼的一样。果子也有受割礼不受割礼，就是好果子坏果子。三年之久，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如未受割礼的，是不可吃的。但第四年所结的果子全要成为圣，要以赞美耶和华。第四年的果子才献给神吃，前三年的果子好坏都不吃，因为那个没有受割礼。第五年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好叫树给你们结果子更多，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说到迦南，以色列人到迦南地，树上的开始的果子神叫以色列人不要吃，你栽树的果子前三年结了果子也不吃，为什么呢？因为果子长得这个一个树没被修理，那个果子长得一些乱。就是一棵树神都要修理它，修理干净，经过若干年才可吃。我们说神的儿女也要被修理，其实我们自己想一下，我们信主以后啊，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其实跟第二种人第三种人有的时候经历，我就以自己为例，我是九九年年底接触基督教的，那时候刚工作，我旁边有基督徒，也参加过他们一些聚会。我当时是佛教徒，我是九六年做过居士，正式皈依佛教做居士。然后九九年跟他们交流，我觉得他们劝人为善跟我们差不多，而且我们佛教徒更讲做好人好事，倾家荡产都要做好事积功德。我发现我们基督徒不爱做好事，我就说你们还不如我。但是到零二年、零三年接触越来越多了，因为有同事有朋友，哎，发觉他们基督徒啊，好像比我们有能力一点，心更坦平安一点，我做事为人比我们更有能力一点，有点羡慕。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信我的佛教好，我要加倍学佛。从这讲，我是第一种人，对神的话长期拒绝。从九九年到零六年，那时候呢，因着自己一些事情，当然也讲实话是因着神的怜悯，一个神迹。神很怜悯我，我说常理，我打死我都不会信上帝的，啊，一个我是做了十年佛教居士，另一个我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啊，我有很多的背景。但是那时候呢，因着一些男士他们叫我绝志，我就装模作样绝志了。但是每一次聚会回来，夜里都做异梦，哎呀，我说真的有神，我信打坐打了这么多年，也有些经历，但是没有这么特别的经历，就信了。信了以后呢，但是仍然有很多也有神迹的经历，但有很大的难处， 因为我做了居士，我是在研究机构不忙，自己管理自己生活，因为老是打坐，有时整夜的打坐。我告诉我信佛教的时候可认真了，对，曾经将近一年不吃肉，曾经整夜打坐，打坐到十二点很正常，有的打坐一夜，对，有的 过了午不吃等等。那时候身体就弄坏了，身体不好，饮食不好，而且有点加上当时我博士论文写不出来，我是零一年读博士，到零六年就五六年写不出来，很焦急，有点患了比较严重的忧郁症了。所以说我当时信神以后有很大的神，就是神啊，你就把我论文弄写好了，你让我做啥我都做，但是觉得真的没有无能为力，但神又没帮我，很奇怪。我很多的神迹，我带了很多人信主，我家很多人病得医治，但是神就没有把我这个论文当时解决。哎呀，那时候老是为这个论文蛮忧郁的，弄论文，而且当时呢，我这个人不太会拒绝，朋友有很多，因为在大学里做老师，同学朋友很众多，哎，所以很忙碌，就忙于社会上的事，讲出来也没有为神做什么功。我想那个时候如果不是神怜悯我，我想我都不一定能很好的坚持信仰，因为我觉得是神迹信主，后来又在这两年中也经历了不少神迹，但是自己一个事项的事确实没法解决，有很多事必须要处理，另一方面自己很旧的习惯还仍然在那里，仍然活在这旧的一种生活模式中，很像第二种人，真的是这样的。我是怎么被改变的？主要是读神学。我零七年十月份呢，就参加了我们中国的教会的地下神学院。在读神学过程中，在零八年年初跟一堆人上课，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教会的牧师，还有一些教会的主要骨干。上一门课，他们讨论个话题，说我们能够保证，假如我们现在，我们立马都不在了，你能确保我们现在都能到天堂见面吗？你确保我们信了一定上天堂吗？各位，你们敢这么说吗？敢不敢？假如我们现在不在了，我们说基督徒也不能保证不出意外啊，万一有的是意外，有的是地震，我们说地震，或者突然交通事故，或者我们说神允许的任何的事，神允许灾难到世人也会到我们身上的，坦率的说，我们当时讨论话语，讨论的是很极端的话语，就是给我们一个反思。你说我们能得救上天堂，你有确据吗？各位有没有？当时就讨论这个话题，那个班上除了我，大家都有百分之百的确据，他说他一定上天堂，我当时就蛮难过了。哎呀，我神啊，我说你对我这么恩典，我说不上天堂吧，我觉得也不对，说上天堂吧，我觉得我努力的不够，我如果是上帝保证99%的把握，我自己没有把握，还有1%不确定，我觉得我总不是太确定。但是大家就这么有信心，我也很仁慈的血气也是神的使用的工具，我当时就很好，我天天向神祷告，就是专门用了约翰福音1:12，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天天用这句话向神祷告，神啊，你说信你的名的人，你就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是他们当时给我这段经文，他说神这么说的，你为什么不信？然后我那个祷告，我自己在神面前祷告了好几个月，就这一句话，就这一句话。祷告大概几个月之后呢，有一天神忽然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动，他说你太骄傲了啊，自然神自己都这么说了，而且放在这个圣经里大家都这么认为的，为什么大家相信你不相信你？此时我在那时候发现我自己真的是很骄傲，我们不相信神的话，不相信的。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我们的基督徒相信不相信这句话，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相信你是神的儿女吗？我问大家，你相信吗？相信，感谢神，我们是不是都能相信？特别像我这个可能当时很多的属灵征战心很刚硬的人，我就很难接受，我是祷告了好几个月，想了好久，我才说我相信。信了这句话，你说重要不重要？重要的很。 信了这句话以后，我以后每碰到难处，我都向神说，主啊，既然我是你的孩子，就请你帮助我，带领我，不要让你的名羞愧。你自然说了我是你的孩子，你就帮我负责到底。是神的话，一句话，一句重要的话语，你真的相信了，那就是尚方宝剑，那就是金口玉言，那就是奉天承运，黄鸡照约，你的心突然就被拔高了。所以我以后对神就借着这个难处，让我对神有一点点信心，有些信心。这可以说是我人生的第二个阶段，现在我转到第三个阶段，有一些信心。但是我因为人其实如果常规疾病也要一段时间，其实人精神类的问题啊，花好多年来调整。其实我那时候精神还是蛮犹豫的，但是工作那时候又很繁忙，都到2008年了，那时候我博士论文通过了，也是神级是通过。后来我有信心以后很奇怪，就是2008年年初有信心，大概7月份我博士论文通过，但是到这之后我仍然有很多的软弱，身体也很软弱，但是工作也繁忙，主要是做上课。其实我那个主要重点工作是做研究，上课是次要的，但是上课占领了大量的时间，没法安心做研究，所以人身体也还是有些弱。对，生活也没有完全调整过来，还没有达到正常状态。在那时候，我2011年来美国访问，然后神也呼召我去读神学院。我当时很担心，我说神啊，像我这种身体状况，不适合读神学，很难很难，因为美国那个教育是蛮严谨的，很难毕业，而且神学院要求很高。但是我当时有个信心，自然神给我很明确的感动，我就试着去，然后就去读了。读了过程中又发生了第二件事情。大概在读了一个学期以后，第二个学期，2012年年初，我跟一个女同学交流中呢，我这个人倒很蛮诚实的跟她聊，我就说我祷告的时候很难体会到神对我的爱，或者说我很难爱神。就是我假如说我跟我最喜欢的，跟我女儿跟我太太他们讲话，我心里会有一种爱意，有一种很温暖，是不是？我们跟见到我们喜欢的人是不是有一种温暖，就像谈恋爱一样，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们对神有没有这种感觉的？我说我没有，我说我知道神好帮我，我也有些感恩，但是我怎么流不出那个对神很温暖的爱呢？那个同学说他有，哎呀，我就很羞愧，他比我小10来岁，哎呀，我说我心里好久，而且我经历的神迹太多，怎么我的心怎么不爱神？哎呀，我说真的是那么忘恩负义吗？但是我也不是忘恩负义的人。那时候我就祷告神，神啊，我的心真的很冰冷，很刚硬，触不到你的爱。我也没办法，我诚实的说，我说我真没办法，我愿意诚实的承认我这个问题，你来帮助我。就为这个问题我持续的祷告，基本上每天晚上祷告，祷告很久，因为我那时候我觉得我不配做一个神学生，何况做一个传道人，我觉得很不配神啊，你自然让我做我都不能领受你的爱，这个呼，我说这个呼召你给我也不能接受。我来跟在神面前呼一个呼求，另一个就抱怨他。这个你知道过了多久吗？过了半年多，祷告经历了半年多，突然后来我发现我祷告的时候突然心里就温暖，当我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死的时候，我的心突然就觉得一种温暖，甚至流泪。让你们觉得牧师讲为祷告常常温暖流泪，觉得好像是装出来的，但是很难，我告诉你一般是很难装的。神给我这么一个经历，他以后我就觉得我跟神关系完全不一样了。以前好像他是严父，我跟他很有距离，我相信我是他的孩子，但是我跟他没法亲近，我没法去爱他，我也是很难很好的去读经祷告。 也有难处的时候也是祷告很久，但是正常的时候就很难去读经，很难去祷告。但是经过这一个以后，我就发觉我跟神的中间有一个窗，有个隔膜突然被断掉了，我真的能够到神的面前。所以说我们说我们的基督徒很多的时候，在生命的成长，在信主好像就是一块撒在路旁，信主以后，其实我们很多信主以后可能就是那个浮草，那就石头地上，甚至信了很久的人讲实话落在荆棘里面都很正常。关键我们知道不知道是这样子，我们只要知道，我们只要抓住神的话语，我们是持续去祷告，神的话语真的是大能的，有力量的，他就会把我们的石头裂碎，就会把我们生命中的荆棘割掉，以致让我们的心日渐成为好的土壤。这就是神的话语的大能。但是神的话语要发挥能力的前提，就是说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本相，我们的生命的实际状况。我们很多人认为其实我们能来教会，能有所奉献，能参与服事，蛮好的。我很早就是这样子了，但是神怜悯我，因为我的问题太多，我心里没能体会到神对我爱，我没有那个信心，没有体会到那种爱，神感动我愿意去追求了，以致让我生命有所突破。我觉得一个人生命有所突破，也要知道神的话，但是前提条件要知道我们自身在哪里，要知道自身在哪里。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们回去想想，我们在哪里，神在哪里，以致我们愿意伏伏在神的话语面前，求他的圣灵来动工，借助他的话语把我们心中的石头搬掉，把我们心里的荆棘烧掉，以致我们的生命成为好土。求主帮助我们。下面我们一起来读一段话，说神的话语的重要性。我们一起来，我们进来的查希伯来书，我觉得这段话蛮见证神话语的重要，以后我们有机会来分享这段话题。来，我们一起分享，一起读。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连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唯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天上的父神，你何等的有恩典，你创造了世界，你让你的儿女和朋友一起到你的殿里来听你的话语，你说你的话语带着能力，带着完全的大能。主啊，求你的荣光就照耀这块殿，愿我们的心真的在你面前赤裸敞开，不仅仅在你面前赤裸敞开，在我们面前也赤裸敞开，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的光景，让我们看到你呼召要我们所进的丰盛的美迹。主啊，求你就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你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不配，也看到你话语的能力，以致我们在你面前谦卑俯伏，以致我们被你的圣灵所更改，被你的话语所滋润所调整，以致我们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一样，结出丰盛的果子来。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儿女，帮助你所有的朋友，愿我们心中一切的坚硬石头，愿我们心中的一切的荆棘，主啊，都被你看见，也被我们所发现，被你的话语所调整，被你的圣灵所改变。愿你的荣耀的殿不仅仅在这有形的建筑之中，求主的荣耀的殿也在安居在我们的心中，好让我们知道 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你不仅仅要实行外在的神迹解决我们生活的难处，你更要乐于安居在我们心，与我们同在。当你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有数天的平安，我们就无尽的能力和喜乐，我们在这个世界就像王子一样走来走去，做这个世界的管家。主，愿你就祝福我们，让我们真的很好的看清我们的身份，让我们真的生命被你所更改，让我们的生命真的发出馨香之气。愿我们真的在这个时代做你的美好的金灯塔，愿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成为你活的祭坛。主，愿你就改变我们，愿你就使用我们，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动了美善的大功。主，孩子在此把自己，把众会友，把你所有的朋友都仰望交托在你怜悯恩惠的手中，愿主来建立我们，愿主来荣耀你自己的圣名。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